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3月25号，星期一。今天理论上应该是樱花要开的日子，但是樱花应该没有开。这个前两天啊，礼拜六早上啊，天气预报直接跟我说今天下大雪，然后我走出去之后发现呢，没有下大雪，真的没有下大雪，全部都在下冰块。整个东京大概下了一个小时的冰块，然后地上就是全是冰块。当然啦，它下下来基本上就整个融化了。这种天气啊，樱花要开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樱花之所以没有开，可能就是在等我吧。因为我一直要来介绍东京的樱花，我一直忘记这件事情。真的是好险樱花还没开，今天来聊这件事情还来得及。好啦，我们来聊樱花之前呢，今天要先跟大家有一个这个算是宣布哦，算宣布吧，就是有一个公告要跟大家说哦。这个公告就是呢，日本大特搜啊，我们要来办第一次的线下活动了哦，真的是第一次的线下活动哦。应该说我自己本人的线下活动已经非常久没有办了。我上一次自己本人的线下活动呢，应该是2019年诶。对 ,2019 年在两厅院的那一场活动齁，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办过线下活动了。因为其实本来20年想要办啦，后来就疫情嘛。然后2122疫情完了之后呢，我人就搬到日本来了。所以现在要办线下活动其实比较没有这么的容易齁。但是日本大特搜既然我们做了这么久，已经满一整年了，而且我们的会员专区那边呢，我们每两到三个礼拜、就会开一次小咪，所谓的小咪就是小型的 meeting 啦，就是我们平常在研究室里面我们就会讲说小咪跟大咪。所以我就在想说，既然都已经开了五次的小咪了，我们也到了要来开大咪的时候了、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动呢，我其实在昨天的会员专区已经先宣告了，那今天呢我也来正式宣布，晚一点呢我也会在脸书上面，就各大平台上面呢来宣传这一次的活动哦。这一次日本大特搜的讲座啊，我真的是想了蛮久，规划了也蛮久。本来呢我大概在这一个时间点应该会出一本自己的新书，然后来跟着书跟着大家一起来办活动哦。但是小弟不才啊，那本书怎么写都写不出来，总不能就这样子一路下去，最后我们什么活动都没有办，对不对？所以我后来呢，我就决定来想了这件事情，不如我们就直接办日本大特搜我们的大咪吧。那既然要办日本大特搜的大咪呢，我们就要来聊跟日本有关的东西。我想要来聊一些就是节目上面可能聊过一些，但是又是更新的东西，所以我这一次呢，我帮这一个大咪，我们的这一堂讲座啊，设定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来一趟不一样的日本旅行，复刻青春18到盲盒旅行的新潮流。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怎么来的呢？我相信大家听我的节目听了这一年啊，应该也感受到日本非常多的趋势啊、流行啊、文化，甚至一些旅游的讯息哦。但是我总是在想说，旅游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比较不同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青春18呢，在我们节目第155回的时候，我有整理了一次跟大家来聊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旅行哦。但是青春18的这一种旅行模式啊，我自己觉得如果说可以有一个讲座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哦，好像会比在这个 Podcast 分享又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哦。我可以跟大家来，比方说有一个投影幕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说这个路线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基本上呢，青春18这一个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但是可能一直都没有机会尝试哦。今年呢，我想要来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大家今年有没有机会来日本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玩法哦。那这个是非常经典的玩法。那另外一个呢，我想要来聊的是盲盒旅行哦。盲盒旅行呢，这个算是啊日本最新的玩法，在疫情之后，包括日本的两家航空公司还有 JR 他们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就是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出发地，你要去哪里，你就要去旅行。当然他们推出的这个产品呢，目前啊，我觉得以住在台湾来讲还不是一个马上可以去用的方式哦。但是我想要来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盲盒旅行，因为呢或许你可以来试试看，或者你可以去顺应着日本现在非常流行的盲盒旅行的旅行方式，你来帮自己规划一趟盲盒旅行哦。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各种盲旅的，就是包括就是说到了之后完全不做功课是一种盲旅哦，盲盒旅行去哪里都不知道也是一种盲盒旅行哦。 我就想要来好好的，就是有一个题目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要不然总不能够大家来聚会，然后大家大眼瞪小眼，对不对？所以这个题目我自己觉得应该算是蛮实用的，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有一个还不错的聚会吧。我当然是希望说这种大咪可以一次接着一次办啊，或许可以半年一次，那之后旅途的节目也可以有旅途节目的活动，可能聊的东西就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吧。那这一次呢，我们决定最后是要办在 Bowen 杂志图书馆，这个其实是我请大头帮我挑的，他非常熟悉在台北各个见面会要办的地方，因为他自己很常办了。我们会在2024年令和6年的4月20号星期六下午举办。那这个下午举办的时间呢，预计我们的讲座大概会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含报到时间跟最后面的交流时间可能大概会是两个多小时。那因为这个时间其实并没有很长，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我们这一个活动呢，就是大家纯粹来聊聊天，然后听听我聊一些日本的新的旅游的玩法，然后大家自由交流一下。所以我们不会准备餐点，我们不会准备餐点，因为其实时间也蛮短的，这样一边吃一边参加讲座好像也蛮麻烦的。所以呢，当天如果说你需要喝水的话，你就自己带个水来，我们当天基本上是不会准备的。那吃的东西呢，我们也不会准备，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彩蛋，这个算是可以公布的彩蛋，有两个彩蛋啦，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专属的纪念品，这个到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啊，就是我们的日收达人梁子，大家应该听过他的节目，他有来跟我们分享过冲绳的咖啡厅，他也分享了他在日本去滑雪的故事。但其实呢，他还有一个隐藏的小身份，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大家可能有听过若叶鲷鱼烧，对，他是若叶鲷鱼烧的店长，他之前呢其实在日本学了落叶的这种专门的技术，可以用剪刀式的烤具一只一只烤的这种技术带到台湾，所以其实在以前啊还蛮有名的一个鲷鱼烧的店，不过后来因为他搬到冲绳去了，他就没有再开这个店，平常大概现在好像在台湾只会有快闪店吧，我一年可能就只有几场哦。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若办活动你一定要来，因为他已经是几乎鲷鱼烧的退休状况，很少在烤鲷鱼烧，现在都在弄咖啡比较多。那他这一次呢，他原本就要回冲绳了，他就跟我讲说好，我来改机票，所以他就特地20号也会来，21号再回冲绳去。所以20号的时候呢，他来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这次的 Bowen 啊，他没有办法在里面现烤鲷鱼烧，所以我就请梁子前一天晚上他会先烤好大家的鲷鱼烧来，然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呢，最后结束的时候发给大家，大家回去吃，他会教大家如何把这个鲷鱼烧回去的时候加热来吃哦。我就跟他讨论半天啊，说既然这次要做，有没有什么限定口味？原本呢，我是在想樱花口味啦，就是有点甜咸甜咸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好像台湾人吃这种甜咸甜咸的鲷鱼烧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口哦，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喜欢啦。然后他就跟我说，不然他有一个口味他觉得还蛮适合的，他就特地帮我们调了这一个限定的口味，叫做丸熟白桃可尔必斯卡士达。哇，我听了之后觉得诶，好像还不错，卡士达酱，然后里面加了一些就是有点春天的感觉。所以你来的话呢，这一场啊，你就会拿到这一个鲷鱼烧回去，他会教你们怎么回去把这个东西加热来吃。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的线下活动，我总是希望让它好玩一点点啦，所以说就是我就设计了就是有一个简单的讲座哦，大家可以来学一下就是日本的一些最新的旅行哦，可以聊一聊。然后呢，我当然我自己最大的目的就是我做了一年的节目，我都不知道谁在听我节目，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说大家到底听我节目的人长什么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吧，我觉得有一种大家一起来聚一聚的感觉哦。其实去年啊，我看那个解锁地球，对，就是他们办那个整个线下活动，我就还蛮羡慕的，我就觉得说诶，我们一年了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次呢？那这一次的费用呢，基本上就是我拿来租场地啦，然后准备纪念品之类的，所以我看一下，我们最后设定的价格是390元，过来听听讲座聊聊天，然后带个小纪念品，然后带一个限定的鲷鱼烧回家。那这一次的讲座呢就开放报名咯，已经可以报名了，因为我昨天小咪其实就已经公告了，名额有限，真的很有限，因为我第一次办，我也不知道说大概要办到多大比较适合。那Bowen杂志图书馆呢，我觉得整个感觉还不错，所以我后来就讨论完之后，我们最后就决定办在这边。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海报，这个海报我也是因为在杂志图书馆嘛，我就把它故意设计的是有点点那种杂志的感觉， 或许以后如果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可以这样子继续办下去也不一定。好了，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公告事项。如果你想要来参加我们4月20号的线下活动的话，请赶快底下的资讯栏处报名，真的是报名额满为止，因为真的没有几个座位哦。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大咪，也就是我们的线下讲座。好的，那我一直跟我讲说要准备签名，拜托大家不要跟我要签名，我真的实在是没有时间练签名，我是不是应该刻一个章用盖章的，一直对于自己写字一点点信心都没有。好啦，我们这一次的讲座我们就聊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聊樱花。哇，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很期待今年可以看樱花哦？我去年在樱花开的前一天啊，我就飞走了，那是我的疫情后的第一趟旅行，我飞到泰国去哦，就先回台湾，然后后来去泰国哦。所以我在离开之前啊，最后我就去了花园神社那边拍了樱花之后我就离开了，我没有认真看到樱花，所以今年啊，我应该会来认真的来看一下樱花，因为真的很久没有认真赏樱了齁。好了，我们就来聊聊东京的樱花，你要去哪里看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东京的樱花。东京的樱花呢，其实去年啊，我就有找平科一起来聊东京的樱花，就他出了一本书，就是《东京樱花自由行》。那去年的时候呢，他就来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好多好多东京樱花你可以去看的地方。但是今年呢，我有点想要试着不一样。如果说你想要听听平科聊樱花的话，你可以回头去听第19回的节目。哇，真的是整整一年前，我们那时候在聊樱花。但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樱花。毕竟每一个人呢，在东京应该都有自己喜欢看樱花的地方哦。那我自己的樱花呢，我大概会把它做几个分类啦哦。那今天跟礼拜三，我应该会分两集把它聊完。那今天我会聊五个哦，然后礼拜三呢，我会再聊五个哦。那我把樱花的分类啊，我总共聊十个嘛，所以我就稍微挑了一下，我要怎么去安排这十个。那这十个里面呢，我大概把它分成四组哦，你大概也可以想一下说你要怎么去看哦。假设你已经看过非常多了的话哦，那或许这个已经不见得符合你的需求。但是如果说你来东京看樱花的次数不多的话，你想要去找一些就是真的非常经典的来看的话哦，这些应该会是我自己在东京看樱花的经验里面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些地方。还有两个呢，我是选所谓的我的私房景点，比较你少看到有人在介绍的。好，所以第一类呢，就是我觉得最经典的两个，大家应该一定会去看的。再来第二类呢，我挑选了三个，如果你想要看东京的都市景，就是在整个东京的街道里面看樱花的话，我挑了三个我自己觉得蛮适合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有三个公园，三个东京比较大的公园可以去看樱花的地方。那最后两个呢，就是我的算是私房景点吧，就是比较少大家会去讨论的地方。我们先来看最经典的吧，最经典的总是要先讲哦。最经典最经典最经典，如果东京只能挑一个地方看樱花，而且你从来没有来过东京的话，我不知道你的答案跟我一不一样，我应该会选择千鸟之渊。我真的会选择千鸟之渊哦，因为那边看樱花的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哦。千鸟之渊呢，如果你坐地下铁的话，原则上你会在九段下那边下车，那九段下下车其实就在旁边附近没多久了。九段下呢，大概有两个蛮重要大家会去的地方，一个当然就是武道馆哦。你如果要去看武道馆看演唱会的话，你会去九段下。千鸟之渊哦，也是会去哦。所以你如果要去看千鸟之渊的樱花呢，你到了九段下呢，我猜测只要是那个季节，你应该出来不会迷路，跟着人走你就会看到了。为什么千鸟之渊这一个地方这么的有名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啦齁。因为你到九段下之后呢，你出来齁，你沿着那个武道馆的地方一边往南边走啊，一直到底下的那个英国大使馆的那一个区块的地方，其实那边是有一个像是护城河齁，就有一个河在那边。所以你在看樱花的时候，等于说那个河的两旁啊都有樱花在那边。然后旁边呢是什么？是皇居哦，所以等于是在皇居旁边的整片的樱花的丛林里面，丛林，樱花应该不是丛林啊，树林里面。然后呢，又有一些河流在那边，上面有很多人在划船，你可以在船里面往左右两边往上看樱花。然后 这边远远方可以看到东京铁塔，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远远方的东京铁塔现在应该是完全看不到了，因为已经被遮住了。基本上啊，千鸟之渊的这一个绝景啊，我基本上会认为，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日本看过樱花，或者说你从来没有在东京看过樱花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无论如何你都应该要排进去的地方。我讲的好武断哦，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太武断？但我真的觉得还蛮重要的哦。所以说我今年应该还是会再去人挤人一次啦，人真的是蛮挤的，也真的是蛮多的，因为就是非常经典嘛，然后景色也很好，如果大太阳的话，那个光照下去啊，真的是不得了哦。但是人多基本上碰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要排队哦，就是你不管是你要坐那个船要排队，你走到哪里要排队。但好处是呢，因为它是一个远景，远景的意思就是底下有河嘛，然后旁边有樱花嘛，然后远方看过去，如果天气好，你会看到蓝天白云嘛。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景色的情况之下，就算你不在第一排，你从后面哦，你稍微往高一点点拍，你还是可以拍到一个不错的照片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千鸟之渊这一个地方啊，无论如何，只要谈到东京的樱花，我还是会把它连接到第一名。好，白天可以去看，晚上也可以去看。那再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木黑川的樱花哦。木黑川的樱花我真的好久以前去看的，但是我也没有去真正认真的看过夜樱哦。那木黑川那边的晚上呢，基本上呢还是比较人多的，比白天人还多，因为那边就是晚上它会打灯嘛。我印象中我只有去过一次，是在下午灯刚打开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整个就是非常壮观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因为夜樱的打法就是呢，它通常哦，它会有一个光从那个木黑川底下往上面打出来，所以你的那个樱花上面其实会被照亮的。这种夜樱跟夜银杏啊，那个晚上看起来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哦。你有时候还要看那个光打出来的颜色到底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颜色会偏暖光，有的时候颜色呢会偏白光，你看到整个樱花的景色又不太一样。那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就是呢，你从中木黑车站出来之后，你就沿着这一个河就这样子一路走，然后你会看到很多桥，每一个桥啊你都有机会在桥的旁边然后拍到整片樱花的样子。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晚上的时间的夜樱人无论如何都很多，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拍白天人少的话，你可以一早去，你基本上你就有机会说可以人少的状况你可以拍出来，否则的话你基本上就在桥旁边啦，你就可以拍到整个樱花，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会蛮建议早上去的，因为早上去的话人会相对少。那那边因为现在又开了一家就是星巴克，那个星巴克就非常有名嘛，所以你知道从那个沿着木黑川往星巴克的路上人都是多到不行，这个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好好想一下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哦。那我讲了，就是一早去，那晚上再去，我觉得还不错，蛮舒服的，那就是人潮多。好，再来，这是第一类，我觉得如果你第一次来东京看樱花，这两个应该是一定会排进去吧，因为我觉得还不错啦，而且又是很经典的地方。再来呢，我就来聊都市景。都市景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东京的都市里面你可以随时跟樱花拍照。那这样子的景色呢，说坦白话到处都是，你只要走在办公室的区域啊，哪里其实都有樱花。我记得那时候我开车经过在那个千代田区北边那边九段下再过去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常常就有一个巷子弯进去就整片樱花，其实都很漂亮。但是既然要谈都市景，总是有经典的地方。首先经典的地方呢，我首推就是六本木啊。六本木有两个地方啊，是他们有大规模的在处理樱花的，居然用处理两个字，有在去展示樱花，好像也不是展示，有种植樱花给大家看，应该这样讲哦。第一个当然最有名的呢，就是六本木之丘。那六本木之丘大家应该听我聊过非常多次，我非常喜欢在上面去拍夜景，那边在夜景去感受东京铁塔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六本木之丘呢，旁边有一个毛利庭园，毛利庭园那边啊有一整片的樱花。那你也知道毛利庭园基本上它是做出来的嘛，然后底下旁边就是朝日电视台，后面又是六本木之丘，所以那个庭园它白天你会看到一整片的樱花，然后呢旁边有东京铁塔，但是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它是有把整个光给打亮的哦。所以毛利庭园的那一端啊，你晚上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有夜樱灯把它打亮之外呢，它还会有一些光景哦，它会去做一些每一年有点不太一样哦，会有一点点的灯饰，这个我相当的喜欢。然后既然你到了六本木之丘呢，我就会蛮建议你继续往六本木的中城去走。 六本木之丘跟中城啊，两边其实氛围是很不一样的哦。因为中城那边原则来讲，应该说理论上啦，它的地址已经是赤坂九丁目了哦。那边的区域其实跟六本木后来开发出来的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咪烫那边啊，你整个百货公司的后面走出去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2121那边。所以你走到那个安藤忠雄2121的外面那边有一条马路哦，那边有一整排的樱花哦，那个也是我相当喜欢的哦。那旁边的快丁公园也很漂亮哦，那个是非常久的公园，而且那边又是高级住宅区，旁边有非常多的豪宅哦，你也会看到很多有人在遛狗啊、走路之类的。那边我觉得也是白天你会看到整条街哦，因为白天那边呢人相对应该是少一点点，因为那边比较不是大家知道的那种有名的地方。但是晚上呢，你会看到整片打灯上去的那个樱花也非常好看。这两个六本木的地方为什么会推荐呢？因为你的樱花你在拍照的时候，你会跟旁边的高楼大厦一起照进去，你会很有那种都市景当中看樱花的那种美感。我自己觉得它应该都是有设计过的，因为真的是蛮漂亮的，我还蛮喜欢的。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六本木之丘跟六本木的中城。然后还有一个都市景的地方呢，我觉得也是蛮有名相当不错，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的，就是八重洲的樱花通。八重洲的樱通呢，其实在东京车站旁边，东京车站出来呢有两头的出口，一头是往八重洲的出口，另外一头是往丸之内的出口。丸之内的出口那一头过去基本上就是往皇居的方向，但是八重洲的出口那边呢非常多非常多的高楼大厦，而且很多的办公室在这里。所以你在这个樱通看樱花的时候，你随便拿起一张照片照下去啊，你都会感觉很像是在都市的丛林里面的樱花隧道，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你想要去感受那种东京非常繁忙很多高楼大厦的景色，再搭配樱花的话，我觉得在八重洲那边的樱通应该是蛮适合的。好啦，我们今天先来聊这五个哦，就是最经典的两个，以及三个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看跟都市景一起合照的话，我觉得还蛮适合去的地方。那分别是两个最经典的，一个是尖鸟之渊，另外一个是木黑川。再来三个呢，两个在六本木，一个是六本木之丘，一个是六本木中城哦，然后八重洲的樱通。我相信你不管查什么资料应该都可以查到这些，因为太经典太经典太经典了。我还蛮期待今年我可以再去那边走一走。好啦，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搜就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一下五星好评，也追踪我的脸书和 IG， 我们就礼拜三见咯，拜拜。